在这个一开头，这个永远是很宝贵、很喜乐的、很有光明的、生命供应的特会里面，这个五篇信息开始之前，我要立一个根基，就是这个主要的负担，在这五篇信息之后的主要的负担，我很诚恳的相信，作为站在那个得荣耀基督的荣光面前，这个主题是神永远的定旨的成就。我们需要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也需要这个如何得着 成就、这如何包括我们 在基督里的信徒，并以他神圣的经纶，这个是什么，这一个神圣的经纶与神的定旨有什么关系，而且这如何得着终极的完成，这个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指向这个终极的目标，然后继续说到这个定旨乃是借着这个经纶者的终极完成，乃是借着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乃是在恢复的召会里的得胜者。所以这里修饰的修饰词修饰恢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见证乃是，因为我们乃是在主今日的恢复里，这是说，也就是神在一头就所计划所安排的，他是借着使徒，借着他儿子，借着使徒所揭示给我们的。在马太十六章，还有启示录二章三章主的预言里，在已过的世纪里面，很可怕的堕落就发生了，很多的项目就失去了。很多被误解，主不能说 他的教会做他的生机体，我们却有组织的阶级的宗教的基督教到处都是，所以神有很强的反应。在502年前，他开始真理的恢复。有罗马第一章的那个重要的经节，路德借着这一节呢，生命得到变化。义人必本于信得生而活着。义人必本性得生而活着，在那五百年间，这个过程逐渐的发生，直到说那教会，他不是说。一个宗教，一个公会，而是说那教会，我要建造那教会。在一个几乎是一个世纪之前，主不能在美国往前，没有在欧洲，也不能在中国往前，所以他主需要恢复的教会。 被神所命定，主所说的得胜者的劳苦，你作为得胜者需要什么指示呢？如何发展这些，在细节里发展这些呢？成百万的信徒呢就被误导，被这个错误的讯息来误导。但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主说这是我们的信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作为信徒胜过了世界，撒旦的世界系统，借着信来胜过这个系统。因此，所有重生的信徒，从神所生、有神的生命的信徒，基督的信已经被分置到他们里面，他们有信心来宣告，胜过世界。在主启示录二三章，主说话的结尾的时候，他对一个一个教会说。因为他很清楚在，因为 在一个地方就只有一个教会，这是他所说的。在每一次在所有七个教会，他呼召得胜者，从信徒中来呼召得胜者，指明一个真正的情形。因为真信徒还是不了解，神的经纶，神的定旨，他们不在意神，完成神的定旨，但主要不计任何代价来产生，一些得胜者，我要来完成神命定的旨意，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主心意的满足。使主心意得着满足，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总题。神永远定旨。我想我有主的引导，还有平安，还有他的膏油涂抹，来，给一个简单的见证。在从读以弗所书三章的三处的经节，第九到第十一节，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和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以弗所三章九节，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的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是，这是第十节，第十一节，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1966年的六月，就是我完成我神学，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神学教育之后，在两年之后，他使我能够，来重新考虑，这么多的事情。神的话，我读神学是因为我呼召来尽职， 应该我要，受带领要去加。在八月的时候，我每天早晨我花几小时时间读以弗所书，用希腊文。那时候我可以读的，能够很流利的读，我读过以弗所书几次。那时候还有英语的对照。当我读这三节，再读这三节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很自然的我就祷告，这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什么意思，我就跟从这个人。信赖他所教导，六周我们就到我读完的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我就开始传福音，那时候好像是很大胆，但是这是真的。他最近来到我，跟我说，他就带我到旧金山教会，然后有几个人就开始一个一个人，祷告。他说 ：“Ron 弟兄，我可以从你的祷告，你祷告的词，可以发现你有读尼托森的书。我们有这个感觉。然后他告诉我说，然后他有一个同工叫做李长寿，他在洛杉矶，他有一个教会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在旧金山。”然后他给我一些书，你们，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是一本杂志，叫做《水流报》。其中一篇主要文章是标题是“神对弟子的神对教会的永远的定旨”。第二段就是解释以弗所书，解释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所以就看到了，所以我决定走这条路的原因，完全是真理。真理， 里与你们在一起，更快。这个内容，这是我生存的意义。这是为什么我每天早晨醒来，把这个活出来，而不是做一个独立的人，孤立的个体。我们读这些经节，你可以私下再读，然后你会看见，在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看见神在他自己里面有定旨，在他里面，我们看到三章十一节，他的永远的定旨。如果你读上下文，他的永远的定旨是连于召会。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是的定旨是教会，在第十节的召会。因为第一节的结束讲到神经纶里的定旨，并且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是教会。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有一个荣耀的团体的彰显他自己，借着他的儿子以及几百万的信徒成为他的，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代表他，来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这就是为什么三一神说让我们造人，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在已过永远里所定计划的，我们将要在地上有这个团体的彰显。然后这个神圣的经纶乃是神的计划和安排，来做成他的永远的定旨。所以有一个彰显在以弗所一章十一节，神在万有中运作，乃是照着他的定旨。我们了解到这个会议，就像经节所说的，在已过的永远里，这个神圣三一里面的三者，来考虑我们如何来执行这个定旨，这个旨意和定旨，然后这个决定，在它的细节里就变成一个定义。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实际的方式，借此他创造宇宙。我们要有太阳系，我们要有地球，我们要有欧洲，我们要有荷兰，我们要有德国，我们要有在座每一位在这个聚会里面。神，因为那里说，他拣选了我们，说我们成为圣别，在一章四节那里说，第五节预定我们，归于他，得他儿子的名分。所以他的经纶首先是一个计划，然后是一个安排，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从重生开始，然后他在我们里面长大，圣别我们，更新我们，变化我们，使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可以得到应验，也就是信徒们爱八章二十八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知道，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但是他的定旨是什么？继续读，第二十九节，我们就被预定了，被磨成了。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能够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许多的弟兄乃是基督的身体，在罗马书第二十二章，就成为以弗所 一章和三章的教会，我了解到这是有点很快的一个陈述，但是我们会进入这个细节里面。如果还不清楚的话，我们接下去会讲。你们可以问问题，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我们行在光中，这是终极完成，在恢复的召会里面得到终极的完成。主来了，在神所定的时间来了，在马太十八章，他设有一个情形，他门徒就问他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借彼得得到启示说：“你是神的儿子。”主说：“在这个磐石上，特别是磐石关于他的启示，就是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站在这里，我要要求。”升天的基督，以祷告的方式，天上的主来观看这地。当你说我的教会，当你看到梵蒂冈，你能说我的教会吗？当你看到这个欧洲的国立教会，你能说我的教会吗？当你看看周几。美国成百的工会，那个是，您说这是我的教会吗？这是堕落的一部分。真的人的名字，这怎么能？这怎么能呢？我们可以说感谢马丁，但是你所开始的，然后500年花了500年才能够成就，我们谢谢你来带进这个恢复，主恢复的原则是由马太十九章那里所描述的。这宗教的人来试验他，人休妻合法吗？然后他问说：“摩西怎么说？”摩西说：“我们可以做。”主说：“那是因为你们的心硬，他允许你们休妻。”因为你们对任何其他的都没有心，但是在起初他不是这样，在起初乃是一夫一妻，人要离开他的父母，连于他的妻子，然后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看在这里有个对照对比，在原初还以及人心接着因着人心里所许可的一个情形，我们是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面，主宰的神不强加他的旨意在任何人身上，所以他要允许全地的信徒来做他所许可的。我允许中公会在那里存在一段时间，我允许这个机构在这里，但是这不是在我的心意里面，这不是我的永远的定旨。你可以活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这是你觉得要做的事，但是借着主绝对的怜悯，从1964到66年那里，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照着我里面的感觉做一个决定。我告诉主，我告诉主，我不接受你所许可的旨意，我不要这样生活，我选择你完美的旨意，你永远的定旨。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它是，它在，它是。然后我要找出那个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水流报，在九月下旬，1966年的下旬，所以约翰福音，约翰有一个修补的知识，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人中他摩西继续往前，在他80的时候。约翰，开始他的执事，在他90岁的时候，90几岁的时候，然后他说，起初，乃是神的话，他不是在重复历史，而是来执行，神心里的负担。然后主说，我会建造我的教会。然后在第18章有一个情形，需要更多的交通。然后他说告诉教会，那教会告诉那教会，这是非常确定的。这个德文里面的定冠词反正就是确定的，我不能，我德文不好，那个定冠词有不同。但是你去到那教会，那教会，然后耶稣说他自己，在启示录1章，把他的启示给约翰看见，你看见的写在书卷上，送给7个教会。然后下一节第11节，他说，他讲到7个城市，那他开始说。对教会的使者说，在以弗所教会使者说，在士美拿的教会，如果任何人懂教会的话，那就是主耶稣了。但是在启示录的结束22章，末尾的地方，我耶稣在差遣圣言子来见证这些事。他们罗马天主教的错误的教训，启示录1章17节，我们站在站在神原初关于教会的话上，我的教会，这宇宙的教会，包括所有的信徒在内。当我们建造一个恢，在一个地方建造一个恢复的教会的时候，因为他，因为教会的立场已经被放弃了，我们站在这里有两种的原因。首先是要尊荣神，作为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站住这个立场。所有来，包括所有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信徒，包括这个立场，包括所有的这个城市所有的信徒。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一篇的信息。我才刚开始，我会晚9点以前完成，会有足够时间让你们来各种的用各种语言来分享。神永远的定旨，在这个读经里面，最后一节是很 很宝贝，提后一章九节。提后一章九节。你要考虑这一节是对你有什么意义？保罗提到神，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为什么神要救我们？为什么要呼召我们？是照着他自己的定旨。他没有说他不是救你死后以后上了喜很愉快的地方作为天堂。他这里是讲到教会作为父的家。我现在在撒种，为了另一个特会，我的很诚恳的心愿就是，当我们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活出凭着实际，真理不便宜，真理要付代价，真理是昂贵的。我很高兴你付了这个代价。珍珠是无可比的。在1966年9月的时候，主给我看见珍珠是无价的。基督死了，我们得救是因为神有一个永远的定旨，他给我们看见，在已过的永远里，我们要成为圣别，为着他儿子的名分，在时间里他儿子来了，他死了，他死了一个救赎代罪的而死，赦免我们的罪，释放他神圣的生命，至终在某种方式。这个福音临到我们，信心传输到我们里面，我们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是从把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起来，耶稣是主，我相信他，我接受他，我们就得救了。这不可，我们不可能，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说你得救是为了神的定旨。我来问你，很柔和的，甚至热切的问你，难道这个定旨不是我们所应该为着而活的？这不是我们被造的目的吗？这不是我们应该所活着的目标吗？在这个这一节主说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定旨我们得救了。然后在第三章在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堕落里面，在第十节那里说，但是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容忍、宽容、爱心、忍耐，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1章9节说，我的旨意，提摩太跟随保罗所活的。变成保罗的弟兄，所以他能够 对我们说，神的旨意是我的旨意，我的旨意，我存在的意义，我生存的。我作为奠基的原因，乃是要完成我的旨意。这是我旨意的一部分，这是我旨意的终极完成，完成走完的路程，持守信仰，主所命定，我这样离世，我作为奠祭被交奠出来。提摩太，你紧紧的跟从了我的旨意，所以我能够这么说。我从来没有跟从，紧紧的跟从李昌寿这个人，但是我可以信靠，有监察还有祷告，他的指示，我可以持续的来跟从这个人的榜样，因为他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那我们来看这个纲要，这纲要很容易明白。永远定旨，就是神第一节第一点第一大点，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定的永远计划。因为神很仔细，他很准确。我有点相信这个特会是非常久以前就定的，这个很已经很久以前就定好了。这个特会，这个计划被称为永远的定旨，是因为这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定的计划。在二，神自己是他永远定旨的起始、来源和范围，这是从神来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只有神是自有永有的。我是三一神，他创造了一切。为着他的定旨，这是启示录四章十四节。基于他的旨意，他在基督里立了定旨，这是他所要做的，这是他的定旨。他是源头。关于第一小点，在神永远定旨的这件事上，他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商议。所以我认为神有完全的权利来决定我的生命还有的方向，所有的细节不需要问经过我的同意。我觉得这个很好。他就说 Run 弟兄，这是我的旨意，你要顺服吗？这是我的完美的旨意临到你。我不是问你，我是告诉你，因为我是你的神，然后我说我喜欢这样，我只需要这个内里的确信，这是不是我的自己的心，让我很仔细而且很小心的。我知道这是你，所以我就定了，我说阿们。万有都为这定旨效力，没有什么能推翻这定旨。我不是说，给我们看这个。 奥秘，我们所经过的受苦，但是因为神使万有为他效力。
万有互相效力。不是说爱耶稣乃是说爱神，爱这位主宰的神，他绝对是有权柄做决定。他乃是神，他是有目的的。我有这个感觉，我有这个感觉。当我遇到这个神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定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这只是我这个人的意见。然而，主乃是他总是有属人的这一面。他。这件事情他会有一个安排处理，是我们都能了解的。这就由你来决定了，这个。所以这是非常将你自己给他，这是非常安息的，就让这个灵在里面涌流。等我们到新路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都是乘着这个，被这个河带过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外面的表演当我们遇到这个在那里看遇到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在你的里面这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有目的的定义这是第三重点，罗马书八章二十节里的旨意是神就有目的的定义。这旨意就是要产生他长子许多弟兄，这许多弟兄要领荣耀里去的许多儿子。他圣别那些圣别的都是从同一个源头，所以他不羞愧的叫这些人称这些是弟兄。在神的眼光中，不管是男的男性女性，都是都是神的儿子，也都是他的基督的心腹。如果你受女性主义的影响，所以不管你是女性主义，想要做男性或女性，这个神的旨意都把你包含在这个里面了。神的定旨是要叫做召会，并借着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来彰显他自己。所以我们进到这样的经节里面，这是需要花时间的。在以弗所书一章九节。他的旨意要使我们能够知道照着他的这个定旨，在他预先里面所定下的 哦，神永远的定旨。所以这个他的召会，哦，乃是之后他的这个作为他的心腹，哦，许配给基督。所以我们来想看这三件事情。所以神的旨意，他要什么？所以我们来问一下，到底这是什么呢？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对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到底要什么？主啊，主啊，你说哦，主啊，我盼望要你所要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见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却产生了许多的满足喜乐。而他的喜悦呢？哦，是说他心头的这个渴慕。在这个执事中，我们看见关于他的心中的渴慕，他心中的渴慕，这个喜悦。哦，就是他盼望，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婚礼中，为他的儿子基督呢，哦，预备一个心腹。启示录十九章，羔羊的婚宴，哦，羔羊，心腹已经自己预备好，哦，为着他的婚宴。这是一个神圣的罗曼史。为着他永远的经纶，这是他的旨意，这是他的喜悦，这是他的定旨。哦，这三件是意愿、喜愿和定旨。那在这个其中，我们能做什么呢？这边有一同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任何想要行他的旨意，要知道他的教导。所以呢，这边有个条件。在神的怜悯下，如果照他怜悯这样，想要行他的旨意，哦，这个人他要寻求。他的旨意，寻求这个经历。我盼望，哦，这个人盼望活这个，不论这是什么，只要这是你的命令，哦，因为你是这个源头，我要选择为这个而活。不是我能活，乃是我选择这么活，因为这是你的旨意。如果你只是好奇，或者是假设，你是假设这是他的旨意，或者是猜测，然后你说可能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活。但是我爸妈在这里强调，在父的心里呢，心头里，哦，他仍然回应我们里面的祷告。哦，这位保罗的祷告，他说：“照着父荣耀的丰富，哦，借着灵，哦，赐给我们，哦，是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对他有完全的认识。”然后他就会让你知道，这是我的意愿，这是我的目的，存在于。神定义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一般人，使他们成为基督活的身体。哦，神宇宙做目的乃是要做出一般人和他一样一事。 一样一世，一样一世。我是一个父亲，我有这个，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我的生命，有我的形象，但他却没有我这个父的地位。他有我的生命和性情。他有些，他说可能有点像我，因为有些幽默感，因为这是这个基因的关系啊。当我们说到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说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确是说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节，我们有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这个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他的神格。
我不能同时在安汉还有在巴罗，他神这么有大能，我不是，他全能全知，我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尽量尽可能的把这个定义清楚，然后我们可以很放胆的说，在但是我们可以很放胆说，我们与他生命性情上一模一样，因为主要与一个团体人结婚，这个非常清楚。为一个妻子心腹怎么能够与一个生命性上不一样的人结婚呢？长颈鹿跟那个河马，这不能结合。我们要心思要更新，要扩大。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个敬拜的对象，他是敬拜的对象，但是我们与神在生命性情构成性和彰显上一样。神在宇宙中的目的呢，是要做出一般人和他一模一样一致，这是圣经里专一的题目。在生命和性情上，他们会在生命性情形象形象形状光辉荣耀和外面的彰显显出上都与神一样。我来看一看，你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都在林后三章十八节，我们都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光看并反照神的荣光。我们正在被变化，从荣耀到荣耀，变化成他荣耀的形象。我们不是这个做这样做来使人高兴，这个是政治家。我不是个外交官。我读圣经三。我在这里，我可以在主面前说，今天三年之后，我来到欧洲，在这里有比2016年更多的基督了。我们从荣耀到荣耀被变化，从荣耀到荣耀，从一种的荣耀，小的荣耀，很少的荣耀，多一点的荣耀，更多。这种我们的全人都被融化。第二点，神的定旨是借着将神圣生命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人里来完成的。
当神的生命坐到人的里面，人里面就有新陈代谢的作用，使他们被变化，成为与神一样，成为与神一样。所以在约翰三章十五节，我们有在子里面的生命。约翰五章十一节十二节，神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子里面。有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有神的儿子，我们有生命。林后三章十八节，罗马八章二十九，我们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也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复活里，在神性并在人性里。三终点，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在神圣三一里将他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性情并一切，使他们被神浸透。在以弗所三章十七节，我们看到祷告，保罗在这个监狱里，他身上有了锁链，他照着以弗所那里的祷告，他向父祷告，父荣耀的父，加强我们，用大能加强我们，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就一般来说，这一节不需要解释。有些很聪明的神学家，他们解释这一节，他们不相信这里所说的。他说：“基督真的要安家在你们心里吗？”这可能是，应该是说，可能是基督在天上，但借着他的灵在地上来完成这些事，这是很天然的思想。这个是。不是，这里节所说的就是这节所说的，因为两天之前，我在安纳汉全学训练上课，是在新约里面哪一章讲到说基督在诸天之上并在我们里面？他们很聪明，他们很快，他说罗马书八章第十节，基督在你们里面。罗马章，三十四节，他说，基督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基督在神宝座的右边还是在你里面？答案是的，同一个基督，他只有一个基督。加太一章二十六节，基督在里面，荣耀的盼望。哥罗西，林后，你不知道基督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你们不相信，你们不信吗？你们不知道吗？我一想到这个，我几乎不能，基督在我们里面，我几乎就忍不住，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以前用这个举例，我可以，也许是有帮助在这里。我常常独自旅行，有些信徒邀我到他们家里，作为客人做客。第一件事我就要安慰姊妹说，不要担心做食物。我就如果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姊妹不要担心，任何食物都对我来讲都可以。然后他们说，让自己安家，让自己感觉舒服，让自己安家。这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儿。 他们就说你要自己安家。如果我不晓得，我如果在，我不喜欢这个。我如果真的安家的话，我就不喜欢这个粉红色的墙。我你要看看我的床，我怎么睡的？我都有那个好像一个动物园。这个在墙上有这些名人的画，梵谷的画，有些 iPad 在。有710首的这个音乐啊，贝多芬等等，在那个 iPad 里面。他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立刻紧急家庭聚会。不管怎么样，当你告诉主是在我们里面安家。他就要这么做了。他做的还比我的还绝对。他越安家，这个喜乐是一年比一年还增加。我不愿意回去到35岁、25岁。你就做你自己，我不要回去做更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向前走，从这一点来向前走。我们的前途何等光明，光明万分。因为这一个基督安家的事在我们里面发生。第三点，第三中大点，我们需要看见神在创造和救恩里神的定旨。神第一终点，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彰显并代表他。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并代表他，彰显他并代表他。创世纪1:5说，他们团体的名字是亚当。神的心意是创造一个团体的人，就是我们在人的天性里是要团体。我们被造是要过团体的生活。创造是神起初定旨的一部分，救恩是补救性的，救恩将我们带回神永远的定旨。有人，受很高的教育，还神学教育。有一个很亲爱的弟兄，不管他走不走这条路，他还是我们的弟兄。所以我问他，圣经里面中心思想是什么？他是非常受过教育的人，他很做一个很诚恳的陈述，就是救赎。但事实上，救赎开始于创世纪3，在堕落以后才开始。在启示录20就结束了，因为魔鬼就丢到火湖里。所以这是次要的，是把我们带回到他神永远的定旨里面，好让我们有团体的彰显并代表神。我们救赎并拯救是为了这个定旨，这就是我们。得救是照着神的定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 会被得救。主日又过主日，很多人在听讲到，你得救赎，罪得赦免，你要上天堂，你有永远的生命，
这就是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使我们使我们可以救赎而上天堂。不，我们读圣经，我们要邻里贫穷，我们在主面前要谦卑。你要自己问自己，不是神的话，不是问神，只是要问你自己。你要问这个传统的神学，不是一个辩论性的方式，而是为了饥渴寻求真理。这七，在创造和救恩里，神的真正定旨是神要许有许多的儿子。这个主救赎我们是要把我们带回来到神的定旨，是神救了我们，并按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以圣召召了我们。一，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救恩。神救恩的目的是要将他，是要他所创造并救赎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有神儿子的生命，并被磨成他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神对救恩的观点。最近我再读一次，新约再读一次，我读了，我就摸着，在诸天上，有喜乐，只要有一个罪人悔改，诸天中有喜乐，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当一个罪人悔改，在诸天之上的天使有喜乐。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在天上有喜乐，对于我们众人得救的喜乐。因为我们被救赎了，得救的救赎了，被带回到神永远的定旨。愿主的定旨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得胜，使每一周我们都有诸天之上的喜乐。也许这个天主教的国家，在那里也有神所选的子民。我们要许多很多年轻的波兰人能够得救，更在意大利更多的喜乐，在保加利亚、西班牙、葡萄牙到处都是满了这个喜乐，因为我们被带回来了，带到神永远的定旨，这个救恩之乐。第二终点，神的定旨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所计划的，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使我们与他成为一，有份于他的生命和地位，使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使我们现在可以见证，借着彰显他所是的。我们是光发光之体，在暗中的光体，照将荣耀的主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三，恩典是神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可以活出他的见证。我们，我只有主在我们里面是恩典，他让我们理解的这个方式是，最后一节圣经是说，主耶稣的恩与我们同在。这也是彼得的最后的话，这也是保罗最后的话。提摩太，主与你的灵同在，恩典与你同在。有一天，我们都要带到一个点上。林后十二章九节说到，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像保罗说的。我心感谢保罗，他受苦，
他这个刺呢是刺痛的。他不是，我是，他不，哇，我正在受这个刺的苦，把它拿掉吧。所以他又祷告，这真痛，这太痛了，把这个刺从我身上拿掉。第三次，他不是英雄，他也是人。然后这个恩典就主的话回答就来，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如果他说我的恩典是够用的，那是客观的，但是他说恩典是够你用的，这是主观的。我希望你们一个一个都你们待会可以上到麦克风做见证，主耶稣的恩是够我们用的。我在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祷告主做一些什么事，似乎他在外面没有做什么，但是我有平安，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就是神做我们的享受，神恩典是神做一切供应我们一切。我喜欢约翰一章十六节，使我们他从他的恩典里，我们的恩上加恩。恩上加丰丰满满有恩典，愿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有恩恩典与你们家人，与你的父母，与你所有负担的人同在，主恩祝福恩典你的赐恩给你的国家，恩上加恩，恩上加，我们快结束了，我现在是8:52，我们有半小时可以来分享。我不是在夸口，我是在喜乐。得救就是我们从没有意义的人生中蒙拯救。我希望欧洲的大学生 Freiburg。哦，法伊堡的大学生能够从这个没有意义人生中蒙拯救，神的福音给我们看见，然后我们从没有人生的意义，就到了宇宙的意义。哇，这是何等的福音的信息！我告诉你，事实就是五个月以前。那我跟我太太在哈佛剑桥的哈佛一周，在礼拜五晚上，有个在哈佛校园里面，那个讲堂里面，大概有300人，200弟兄姊妹，100新人，这是最聪明的这些孩子，这个信息是。讲到是宇宙的意义，人生的奥秘。无信的人是说这个宇宙是自己创造的。我在这里宣告，神是一个有目的的神。我们的人生是满了意义。你要往哪里去？他们完全的很安静，然后非常专注的，而且有反应。哦，我何等盼望有更多人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神创造的人，是我们原来为神所创造。第二个小点是有意义，但我们堕落的从这个我不晓得文化已经改变。我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很花很多时间读欧洲的文学、哲学。这个深度文化的深度是在欧洲，也不是在美国。在我里面有一个渴望，在这个深度可以达到，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物质主义来却。这个是就是宇宙的意义，这个宇宙的意义可以临到许多人。使这里的人能够被得着，能够比全地人都更绝对来带主的恢复往前。愿这个福音能够得胜，在全欧洲得胜。那我们结束了，现在神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又回到了本位，就是被救回到这个宇宙的意义里。哦，好，我就把这机会留给弟兄们。这个我信息结束，但是这个我希望很多人能够有回应，照着弟兄们的安排。我要隐于你们的灵，我们在这里寻求，一同寻求神的定旨。